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体育与健康节目。
体育世界风云激荡，
感悟生活，开拓视野，
耳听新资讯，眼观新世界，
扬帆新时代，领略新风采。欢迎收听
体育与健康。
老师同学们好，欢迎收听体育与健康节目。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体坛进行时，国际乒联世界杯孙颖莎夺冠；
体操世界杯，中国队获一金一银一铜；
射击世界杯，中国队获四金三银六铜；
斯诺克世锦赛，丁俊晖晋级
；CBA 季后赛，北汽男篮战胜北控男篮；
西甲，巴萨战胜马略卡；
体坛观澜，澳门乒乓球世界杯，百花齐放正当时；
体坛博览，广西师大的雄狮少女火出圈；
生活百科，解锁三餐八分饱，为健康续航；
一周天气前瞻，了解桂林市本周末及下周的天气情况。
以下是详细内容。
体坛进行时，纵览体育最新事。4月20号，国际乒联世界杯在澳门落幕，女单决赛上演同门对决，卫冕冠军孙颖莎与19岁新星蒯曼展开激战。首局蒯曼率先拿到局点，却被孙颖莎连追三球，以11比9逆转。第二局中，孙颖莎以11比6再下一城。第三局，蒯曼放手一搏，一度以8比6领先，孙颖莎反手拧拉，连夺5分翻盘。决赛局中，孙颖莎攻势如潮，以11比6锁定胜局，夺得冠军。
4月21号，国际体联体操世界杯多哈站落下帷幕。决赛中，中国名将尤浩在吊环项目中，凭借教科书籍的十字悬垂接到十字慢压上动作惊艳全场，静止姿态持续超过3秒，裁判组同步亮出全场最高的完成分8.8分。在随后的双杠决赛中，尤浩以行云流水的杠上动作拿到了6.6分的难度分，以15.200分摘得金牌。最终，中国队收获一金一银一铜，圆满收官。
4月21号，2025年射击世界杯在秘鲁落下帷幕。在女子25米运动手枪决赛中，孙瑜杰以前4组13中暂列第二，关键的最后一组，她与印度选手均完成3中。最终，孙瑜杰凭借此前优势，以34中的总成绩夺得冠军。在这之前，王子飞、盛李豪分别在女子、男子10米气步枪项目打破纪录，逆转夺冠。最终，中国队收获了4金3银6铜，共13枚奖牌的好成绩。
4月22号，2025年斯诺克世锦赛展开较量，丁俊晖在第一阶段较量中发挥稳定，以6比3占据领先。第二阶段开杆，舒尔蒂状态明显回升，一度将比分追到6比7和7比8。在决定比赛形势的关键阶段，丁俊晖表现得非常有耐心，并且在第16局和第17局抓住机会，接连打出单杆116分和单杆75分，强势锁定胜局，最终以10比7战胜对手，成功晋级。
4月20号 ，CBA 季后赛，北汽队客场以112比95战胜北控队。北汽队开局进攻流畅，以29比21结束首节。第二节开始后，北控队奋起直追，不过北汽队有效遏制了北控队的反击，以53比47的领先优势结束上半场。一边再战，北汽队以81比66甩开了比分。第四节，北汽队翟小川和曾凡博多次命中关键3分球，最终在客场战胜北控队，成功晋级。
4月22号，2024至2025赛季西甲联赛第33轮比赛展开。开场第26分钟，主队错过领先比分的机会， 奥尔莫的单刀球被对方门将罗曼用脚挡出。第45分钟，马略卡同样错失良机，莫雷的一记进球因越位在先被取消。下半场一开始，巴萨便打破僵局。第46分钟，奥尔莫接加西亚右路传中，低射球门左下角得手。最终，巴萨主场以1-0锁定胜局。
追踪时事热点，直击赛场内外，
聚焦体坛潮涌，纵览赛事风云，
体坛观澜。
观潮涌，听风云，本期体坛观澜一起聚焦澳门乒乓球世界杯，百花齐放正当时。2025年澳门乒乓球世界杯作为本年度最重要的国际乒坛赛事之一，在4月20号决出了男单、女单冠军。中国女单球员孙颖莎成功卫冕，巴西球员卡尔德拉诺首次获得男单冠军，并创造了南美选手世界杯赛场的最佳战绩，在世界乒坛掀起了一阵巴西旋风。而中国乒乓球队在展现强大整体实力的同时，也暴露出男单新老交替期的深层挑战。
女单方面，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与王曼玉鏖战七局，到决胜局10-12。16岁小将蒯曼的世界排名已攀升到第5。伊藤美诚经历状态起伏后，重登季军领奖台。20岁的大藤沙月出显冲击力，中日对决仍是核心焦点。这些对手的快速进步既为中国队敲响警钟，也推动着技术革新的加速。正如东京周期伊藤美诚不断以新技术发起挑战，新周期的竞争更强调应变能力与细节把控。
同时，中国队仍然在女单赛场延续统治地位。女单决赛中，两位中国选手孙颖莎和蒯曼展开对决。此前的淘汰赛中，孙颖莎一路击败奥地利选手索菲亚·波尔卡诺娃，中国台北选手郑怡静和队友陈幸彤晋级决赛。在这场决赛中，作为女单世界第一的孙颖莎实力还是更胜一筹，以11-9、11-6、11-9、11-6连下4局，大比分4-0击败蒯曼卫冕冠军。
夺冠后，孙颖莎表示自己的队友蒯曼最近的状态和成绩都非常出色，对于这场比赛自己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对于比赛的结果很开心，对成绩也满意。他也认为自己还有值得回去继续总结的地方，努力备战接下来的世锦赛。
蒯曼的崛起同样令人瞩目，从4-0横扫韩国选手徐孝元，到击败队友王曼玉闯入决赛，这位小将的快速成长为中国女队注入了新活力。尽管王曼玉在1/4决赛惜败队友，但陈幸彤收获季军的表现仍彰显女队雄厚的人才储备。4名中国选手包揽8强4席的盛况，印证了集团优势的延续。
另一边的男单赛场则上演惊天逆转，即将29岁的巴西名将卡尔德拉诺接连创造历史。半决赛中，他在1-3落后时逆转中国主力王楚钦，决赛以4-1击败19岁新星林诗栋，其夺冠之路接连战胜世界排名前3的张本智和、王楚钦、林诗栋，终结了中国男单对世界杯冠军的4年垄断。
竞技体育赛场风云变幻，充满变数，对对手最大的尊重是全力以赴，对对手最大的激励是赢下比赛。正是在一场场强强对话中，交战双方成为更好的自己。纵观本届世界杯赛场，卡尔德拉诺极具爆发力和稳定性的表现无疑是最亮眼的。即将29岁的卡尔德拉诺实力强劲，大赛经验颇为丰富，是巴黎奥运会男单4强选手，也曾经战胜过多位国乒主力。
实际上，他也经历了许多次起伏与低谷，近来没有登顶国际大赛的亮眼成绩，让人有些忽视了他本身所具备的不俗实力。这次世界杯，世界排名第5的卡尔德拉诺接连击败强劲对手， 拿到了含金量十足的冠军，这彰显了他对胜利的渴望，对对手技战术的破解，对关键分的把控，心态的稳定，以及破釜沉舟的勇气等，都是值得肯定以及年轻选手学习的。
中国男队此次派出王楚钦、林诗栋等新生代主力，虽然两人都晋级四强，但林诗栋决赛中暴露大赛经验不足，王楚钦半决赛手握赛点遭翻盘，中生代选手梁靖昆、林高远外战表现平平，折射出在马龙、樊振东淡出后，新一代尚未完全扛起大旗的现实困境。
对于中国乒乓球队而言，本届世界杯既是警钟也是契机，女队虽保持统治力，但张本美和等新生代对手的冲击，警示国乒必须持续精进技术细节，男队则面临技术迭代与心理建设的双重课题。林诗栋的反手进攻体系需加强稳定性，王楚钦亟待突破三大赛无冠的瓶颈，教练组更需通过高压模拟训练帮助年轻选手适应大赛节奏。
当杜达的逆生长、张本美和的锐气、卡尔德拉诺的破局共同描绘出百花齐放的乒坛图景，中国队的回应当是更开放的竞争机制、更创新的训练体系以及更深厚的梯队建设。竞技体育的变数永远存在，但唯有在风云变幻中保持自我革新的勇气，才能在洛杉矶奥运周期续写国球辉煌。
纵横东西，贯穿古今，
体坛博览，我们一起
博体坛，览世界。
博体坛，览世界。本期的体坛博览，广西师大的雄狮少女火出圈。近日，由我校2022级体育教育专业韦春晚与黎月兰组成的龙狮队女子舞狮组合练习高桩舞狮的视频火出圈，也刷屏了大家的朋友圈，相继被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新闻、中国新闻网等多家主流媒体关注报道。人民日报称他们为会飞的雄狮少女。
一头狮从立起来到舞起来需要漫长又艰苦的训练过程，作为全国少有的女子高桩双人舞狮组合，她们需要克服体力、平衡力与心理的多重挑战。梅花桩训练对动作精准度要求极高，桩间距与高度必须反复适应。日落时分，广西师范大学燕山校区训练馆内的锣鼓声、音乐声与节拍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
每周一到周五的5:30到7:30是韦春晚与黎月兰的练习时间，这一对搭档在金黄的梅花桩前站定就绪，托举上桩，下托上拉，他们每天坚持在2.5米高的梅花桩上反复练习腾跃数十次，训练结束后汗水浸透狮袍，这样的训练他们已经坚持了3年。
舞狮讲究狮头狮尾一条心，两人从最初的配合生疏到如今的默契无间，经历了无数次磨合。组合中，黎月兰担任狮头，负责展现狮子的神态和完成灵活的动作，韦春晚担任狮尾，负责托举、支撑和控制狮身平衡。
黎月兰提到，第一次站上高桩连呼吸都在颤抖，但教练说狮魂在眼神，于是自己咬着牙练了上百次。韦春晚也坦言，每一次失误都是成长，狮尾托举的不仅是力量，更是信任。女生舞狮也不是蛮力，而是巧劲与美感的结合。为了方便查看训练效果，优化舞狮动作，他们经常用手机记录训练过程，结束后再查看。
韦春晚表示，周末时间用来休息和观看视频找到问题。如果是备赛阶段的话，一天要训练3次，分为早上、下午和晚上。那时候强度很大，只能不断地训练体能来适应训练强度。他们也经常用抖音记录训练生活。韦春晚的抖音作品里有一半都是他记录训练比赛的视频。
担任教练的梁炳元老师回忆起与他们初见的时刻，3年的坚持，无数个日夜的练习， 让他们从站在高台上会忍不住发抖的小狮子，成长蜕变为身姿矫健、配合默契的雄狮。穿上狮服，戴上狮头，他们高高跃起，灵活转动，尽显舞狮魅力。
在2023年8月，第15届中国大学生舞龙舞狮锦标赛中，围春晚与黎月兰崭露头角，获得了女子舞狮传统项目冠军。经过一年的训练后，2024年8月，他们再次斩获第16届中国大学生舞龙舞狮锦标赛丙组女子传统男狮自选套路的两枚金牌。当前，他们正与龙狮队的队友们共同备战新一届中国大学生舞龙舞狮锦标赛。
教练梁炳元老师表示，他们将围绕传统加创新结合的训练，深挖龙狮文化内涵，融入现代艺术元素，针对女队员的体能特点，设计兼具柔美韵律与力量美感的训练方法，这将为这些女性传承者设计更多精彩动作。而他们也在继续招收对龙狮运动感兴趣的女队员。
他们所在的广西师范大学龙狮队成立于2010年，最初只是一个不到10人的小社团。随着非遗文化保护政策的不断完善，龙狮队在学校的大力支持和一代代人的努力下逐渐壮大，如今已成为体系完备的项目基地，拥有中国东盟龙狮文化研究基地、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大学舞龙舞狮分会主席单位等国家级平台。近年来，校龙狮队累计斩获全国冠军23项、全区冠军23项。
龙狮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符号，在国际传播也彰显重要地位和作用，在海外也越来越出圈。为积极响应学校国际文化交流战略决策，体育与健康学院逐渐与东盟龙狮运动联合总会、马来西亚雪龙龙狮联合总会等国际龙狮组织建立了深厚的友好合作关系，乘着非遗文化传承之风，与东南亚国家的交流也更为密切。
雄狮少女们的声音坚定又响亮，是属于铿锵狮影的勋章，也是广西师大青年学子们学习的榜样。期待更多传承非遗文化的青年力量，让世界看到我们的光芒。相信会有一天，广西师范大学龙狮队能登上更远更高的世界舞台。
听晚钟，借 悄悄读得很安静，有人要回我，有人要憧憬，借一朵白云拍一张合影，想一想问自己梦打听，远去这去了远方，愿他都安心。
看世界万千，
观生活万象，
听生活百科，
品生活百味。
世界万千，生活万象，欢迎走进生活百科。在健康中国战略持续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合理膳食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也着重强调了营养均衡的关键作用，传承千年的饮食有节智慧也焕发了新生。其中八分饱饮食法则经过现代科学验证，正从民间养生经验升华为全民健康行动指南。
科学研究为八分饱提供了有力佐证。2018年《细胞代谢》期刊发表的研究显示，适度减少热量摄入能够有效延缓衰老进程，同时降低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风险。这种饮食方式对生理机能会产生多维度的正向影响，消化系统最先获益。适度进食能维持胃肠正常蠕动节律，避免过量食物堆积导致的消化不良。
免疫系统在合理饮食调控下保持活跃状态，让机体抗病能力获得整体提升。八分饱带来的意外收获是认知功能改善。当人体摆脱消化超负荷状态后，更多血液和能量就会供给大脑，促进神经递质的高效合成，思维敏捷度和注意力集中度显著提高，这与暴饮暴食后常见的倦怠感形成鲜明对比。长期实践者也表现出更好的情绪管理能力。
在癌症预防领域，八分饱同样显现曙光。过量高热量饮食与激素依赖性肿瘤的关键性已经被多项研究证实，乳腺癌、前列腺癌等疾病发病率在节制饮食群体中呈现下降趋势。这种保护机制可能源于代谢废物减少和细胞修复能力增强的双重作用。准确感知饱腹程度是实践八分饱的关键。
营养学家将饱腹感细分为十个等级，五分饱时胃部产生轻微充实感，七分饱时食物摄入速度明显放缓，到八分饱就达到了进食的理想状态，既没有饥饿感又不觉得撑胀。此时停止进食可以持续4到5小时的能量供给，多数人需要20分钟才能实现饱腹信号从胃部到大脑的完整传递，这正是慢食习惯的重要生理依据。
建立规律的饮食节律是成功实践的第一步。专家建议将每天热量按照早30%、午40%、晚30%的比例分配，通过设定固定的进餐时间来稳定生物钟。改变进食方式是重要的技术调整，将每口食物咀嚼次数提升到20次以上，不仅能促进消化液分泌，还能延长进餐时间，使饱腹信号及时传递。
膳食结构的科学配比不可或缺。高纤维食物如燕麦、西兰花等，可以增加胃内容物体积，延长饱腹持续时间。蛋白质占比提升到总热量的20%到25%，能有效抑制两餐之间的食欲波动。值得注意的是，饮水习惯与饱腹感密切相关，餐前喝温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饱腹感，从而有效避免暴饮暴食。
心理调控在饮食节制中同样扮演着关键角色。面对美食诱惑时，建议采用10分钟法则，产生进食冲动后等待10分钟，多数情况下食欲会自然消退。正念饮食训练能够帮助人们专注体会食物本味，从而摆脱机械性进食模式。记录饮食日记被证明是增强自控力的有效手段，可视化数据可以显著提高行为改变的成功率。
长期实践八分饱带来的好处是远超生理范畴的。研究显示，持续3个月饮食控制后，人们的决策能力和延迟满足能力都有提升，这种改变甚至能迁移到其他生活领域。从进化视角看，适度饥饿状态可以激活人体的生存应激机制，促进细胞自噬等保护性生理过程。需要强调的是，八分饱并不是简单的食量削减，而是建立在营养均衡基础上的智慧选择。
医疗专家建议，任何饮食改变都应该循序渐进，突然的大幅度热量削减可能引发代谢紊乱。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重拾八分饱的传统智慧恰逢其时。这种饮食哲学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是培养自律品格的生活艺术。当人们学会和食物建立理性关系时，收获的将会是身心的双重滋养与解放。
晴雨雪，气象万千，
未雨绸缪，直达耳边。欢迎收听
一周天气前瞻。
气象万千，直达耳边。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立夏临近，桂林市天气迎来显著变化，呈现降水频繁、气温波动的特点。本周内冷暖空气交汇频繁，多阴雨天气，气温虽有回暖趋势，但昼夜温差仍然较为明显。建议同学们随身携带轻便防风外套，防止感冒。
下面来了解具体的天气情况。周六多云转中雨，21到28摄氏度。周日大雨转阴，21到26摄氏度。下周桂林市以阴雨天为主，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下周暖湿气流增强，午后闷热感会愈发明显，大家可以适当饮用绿豆汤清热祛湿，但需要避免过量冷饮刺激肠胃。同时，湿热天气食物很容易变质，大家也要注意饮食卫生，避免肠胃不适。
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体育与健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张月、静敏、星月、玲玲、杨涵，感谢您的收听。想要回听校园广播精彩节目，欢迎大家点击进入学校新闻网全媒体独秀之声板块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我们的 Q 号是3599-418-152 3599-418-152，期待和您互动。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就算得坐最后一班电车，你看日落，
陪他游泳，
去和橘子汽水，我要想和你浪漫约会。
Monday 和你走到 Sunday 坐最后一班